国酒、劝酒以及文化的陋习。最近看到一则消息，记载湖北襄阳两个朋友纳凉，喝啤酒助兴，不料一方劝酒，另一方不胜酒力，不愿多饮，到最后拔刀相见，酿成悲剧，不禁感叹这真是不值。但这样的悲剧，在餐桌上的悲剧，真是屡见不鲜，轻者家庭不和，重者丢失生命，我们是否该反省呢？酒本身是美好的，但有些不健康的饮酒文化，譬如劝酒，是否应该被摒弃呢？历史回到上个世纪初，100多年前中国女子的国酒。最近到中国西部旅游，导游介绍了很多当地的风土人情，言谈间他也提及他家里四代同堂，奶奶还是国酒的。旧时的女子以三寸金莲为美，大户人家的女儿4岁便开始裹脚，这样脚就会很小，长大后就会成为金莲。一般人家的女儿5岁开始裹脚，长大后脚会稍大些，称为银莲。而穷人家的女儿6岁才开始裹脚，长大以后脚会很大，只能称为铁莲。这样的女子多半会被婆家看不起，因此只有在外面喂猪干活的份呢。听到导游的讲解，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在乡下，邻居老婆婆夏天打开长长的布帛，清洗发臭的裹脚的情形。去年夏天在广东中山堂一游，记忆最深的就是看到一幅照片，关于年幼的孙中山先生振臂疾呼不要父母为姐姐裹脚的样子，仿佛时光穿越，想到旧时的中国女性必须要忍受的痛苦，人为的被摧残，就是为了当时畸形变态的审美，用裹脚布层层紧裹来阻止女孩脚部的正常发育生长。想象有多少那时的妇女因此轻者脚趾畸形溃烂，重者整脚坏死，甚至失去生命。作为一名女性，我无法想象那孱弱不堪、行走不便的母亲是如何堪以负荷腹中的孩子，更谈不上和孩子追跑玩耍。这就像天主会创始人利德夫人笔下所描写的，那些西部的女子脚裹得像蹄子一样小，北方的劳动妇女因脚小站立不稳，只能跪在厚厚的黑土地上劳作。这样揪心的场景真是令人心酸。我在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那个畸形的审美年代，不会去受旧时女子的痛苦，也深深感谢那些有识之士帮助人们摒弃陋习，废除裹脚，其中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。就像反封建起共和，废除2000年封建帝制的孙中山先生，就像那位英国富商之妻利德夫人，那时的女孩是不幸的，她们甚至不懂裹脚带来的后果和对身体的伤害，以及对今后生活的影响。她们有的甚至可能不认为缠脚不好，她们可能被那些年长的妇人和传统文化所教化。就像在利德夫人的天主会上，有的女人力气反对她的倡导，认为裹脚漂亮，因为只有三寸金莲才配得上那漂亮缎面的绣花鞋，而甘愿去忍受痛苦，去迎合那畸形的美。作为今天崇尚独立自信的女性，是无法想象100多年前中国女子的缠足风气，以及又如何对待这个残酷传统沿袭，狠心亲手再去摧残自己心爱女儿的双脚，就为了那时那个变态的审美。人们只有这么做，他们的女儿以后才会找到好婆家。当然100多年过去了，国门大开，正在走向世界的国人可能早就把裹脚这个历史事实遗忘了，但是类似的文化传统陋习是否也要像废除裹脚一样被摒弃呢？劝酒就是其中之一。中国有着悠久的饮酒文化，从大到国宴，小到家庭聚会，无酒不成席，没有酒就没有欢聚气氛。劝酒本是代表礼节以及对客人的尊重，但不知何时演变成了朋友间感情 深浅疏离的标志。所谓感情浅，舔一舔；感情深，一口闷。我们很多人都看过别人或者自己经历过不胜酒力却无可推却的情景，最后喝得酩酊大醉或者身体不适。但是这些都属于不值得一提的小案例。更有甚者，我认识两位朋友家人都是在酒桌上饮酒过量死亡的。当然，在酒桌上死亡的毕竟是少数，更多的家庭是丈夫常年在外，因为各种原因工作的或者私人的饮酒。有多少妻子孩子晚上面对的是喝得烂醉如泥的父亲和丈夫，就像那亲手为自己女儿缠足的母亲，那劝酒的朋友，在别人不胜酒力时为他添酒的朋友。你是否想到你对别人生命的摧残，对别人家庭的破坏，对中华美好传统文化的曲解和污染？人不会一夜之间沉迷于酒精，但环境的影响，朋友相聚的气氛，一次次一步步将人引入沉迷。我们是否要摒弃酒文化中不健康的成分，让美酒真正成为节日亲朋相聚助兴的琼浆玉液？上帝要我们过有节制的生活，我们是否有告诉我们的朋友，在饮酒时要谨守上帝的诫命，要帮助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摒弃劝酒的陋习？